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次《声闻经》讲记啊，我们刚好介绍到空乱力众生这个阶段。那这个经文呢，我们来重新念一遍，让我们知道这个空乱力众生在这个经文里面的位置。世尊，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世及心法智，此七法刹那不住，不种众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无前际，不起不灭法，众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力众生，非其境界。这个空乱力众生呢，指的就是说，对于空这个法呢，它产生错乱的理解，就叫做空乱力众生。空在佛教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空呢，很难令人理解。因为在佛法里面有非常多谈到空的内涵。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佛法中呢，事实上有所谓的两类法。一类法就叫做生灭法，另外一类法就是不生不灭法。法界中就是这两类法。那这两类法呢，刚好有它独特的名称，一个叫做空相的法，一个叫做空性的法。所以这个空相跟空性呢，其实它就会有所谓的共相的问题。这共相就叫空。所以有时候这个空呢，到底是指的是空相呢，还指的是空性呢？那叫由经文的前后文，或者是说实证者他所想要表达的那个内涵，来确定他的意涵。那我们说不管是空相或是空性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法界中的两类法。这两类法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总相智。我们可以知道，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这所谓的总相智。而这种相智呢，有两类法。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含经》里面对这个部分呢，有这个舍利弗的这个叙述，可以来看出来。舍利弗白佛言：“我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种相法，我则能知。如来为我说法，转高转妙。”说黑白法，缘无缘法，造无造法。如来所说转高转妙，我闻法已，知一一法，于法究竟，信如来自真等正觉，信如来法善可分别，信如来众苦灭成就，诸善法中，此为最上。世尊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所有沙门、婆罗门，无有人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舍利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有提到有所谓的总相智的问题。这个总相法呢，它就有所谓的这个黑法、白法、缘无缘法、造无造法。我们说这个黑法就是世间法，它是生灭变动的，这个就叫做黑法。也许我们世间人认为说我们行善啊，这个应该是好的法吧，应该属于善法吧。可在佛法里面呢，认为说即使升天的善法呢，其实那都是由这个意识境界所进行的。所以最后这个意识境界能够有升天的善法呢，它同样能够有造恶的恶法。所以整个来看呢，其实跟意识相关的这些法呢，它 他都称为黑法。那缘的法呢也是一样啊，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啊，所以它可以因缘所生生善，因缘所生生恶。照我们可以有了知境界，这叫照的法。所以它可以了知善的境界，了知恶的境界，这叫照法。所以这是属于一类法。另外还有另外一类法叫做白法、无缘法跟无照法。什么叫白法呢？它是清白、清净、无染的，而且是无始劫它都不染着的。因为这个法呢，它是法界的实相，它是众生的本体，然后这个法呢，它是不生不灭法。这个不生不灭法，它是如如不动的，所以它对于众生在三界里面的这些法呢，它是不了知的。所以说啊，这个法呢，它就称为白法。那它也是无缘法，表示说它不是因缘所生法，因为它是在法界中本来存在的一个法，而且它也是无照法，说明呢这个法呢它是没有境界的，它不会像我们的众生心可以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啊，或是有一种知觉，它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它叫做无照法。对境界呢，它不去照了，所以法界中就有这两类法啊，一类就叫做生灭的，它是黑法，它是因缘法，它是照了境界的法啊。那这个呢也叫做空相，因为它可以照了境界，所以它就是有相貌的，众生是可以了知它的相貌。那另外一类法呢就是不生不灭法，它是白法、无缘法、无照法，因为它没有境界相可以让众生去认识它，所以我们就特别说不以它这个相 来说它，而来用性来说它，所以就称为空性啊。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因为修学佛法之后呢，他能够了解所有的生灭法的总相，那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人已经 了知的空相的法，那他就可以证得啊一种独特的三昧，那就叫空三昧。因为所有的生灭法最后都会灭尽变成空无，所以能够了知一切法它的所有的范围，能够正确了知，知道说它必然终归啊这个灭尽，因为这样子它证得了一个叫做空三昧的，证得空三昧就获得声闻见到的出果。那如果是证得啊所谓的不生不灭法，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不生不灭的。啊，能够如如不动的，它能够永远清净，不是因缘法，它也不了别境界的这样的法。那这个法呢，在《阿含经》里面把它称为叫金刚三昧。为什么称为金刚三昧呢？因为这个法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把它破坏掉的，所以那个叫金刚三昧。在大乘法中呢，有时候啊，这个所谓的《金刚经》所说的，也在讲这个不生不灭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如来藏、涅槃本际等等等等，它有很多的名称。可是呢，在《阿含经》里面特别把证得这个法界的根源、众生的本体的这个不生不灭法呢，把那样的智慧称为金刚三昧。而且这个金刚三昧呢，跟空三昧呢，两个有相当多的关系。我们来看看《阿含经》里面怎么样来啊介绍这个金刚三昧的。尔时等受大智厄比丘具得金刚三昧，当于一时等受比丘在行进之处入金刚三昧，十诸牟牛人
牧羊人娶新草人，见此比丘坐禅，个个自相谓言，此沙门今日已娶无常。是时牧牛人及娶新人及诸草木积比丘身上，以火烧以而舍之去。这是在说明说，在贤劫的时候，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呢，有一尊佛叫做居卢孙如来，他有两个大弟子啊，一个叫做等寿，一个叫大智。那其中这个等寿这个比丘呢，啊，因为他们这个等寿跟大智两个比丘都是证得金刚三昧了，可有一次呢，这个等寿比丘呢，就是进入了金刚三昧，在山林中，进入了这个金刚三昧。啊，当时周旁边呢有一些牧牛的人啊，牧羊人，或是去那边捡些柴火要来烧的人，就看到这个比丘怎么坐在那一边都没有动静啊，他们就认为这个比丘已经舍寿了，往生了啊，他们就捡了一些木材，就把它这个火化，把它这个涂蔽了啊，然后他们看那火烧起来，他们就离开了。好，那我们看后面的结果如何。是时等寿比丘即从三昧起，正衣服便退而去。是时比丘即以其日着衣持钵入村乞食，时诸许心草人见此比丘村中乞食，个个自相谓言，此比丘昨日已取命中，我等以火焚烧，今日复还活，今当立志，志曰还活。就是说这些人把这个柴啊草啊，把它堆在等寿比丘身上，放火烧了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可是这个火并没有真正伤害到这个等寿比丘，所以这个等寿比丘呢，他离开了这个金刚三昧之后呢，把衣服整理整理，他就离开了，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然后他还去这个村庄里面乞食啊，结果这个当时去拿这些木材啊草的，堆在这个等寿比丘的这个取心草人呢，就说这个人不是昨天已经死掉了吗？而且我们还堆些柴火把它烧了，怎么他现在会活过来了？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就把他取一个特别的名称，就叫做还活。那接下来佛陀还说明这个金刚三昧的功德。我们看经文，若有比丘得金刚三昧者，火所不烧，刀灼不入，水所不漂，不为他所重伤，如是比丘金刚三昧威德如是，今舍利佛得此三昧，舍利佛比丘多由二处，空三昧、金刚三昧，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行金刚三昧，如是比丘当作是学。释迦牟尼佛把贤劫居卢孙如来当时的两个比丘都证得金刚三昧的这个事情呢，还有遭遇到被火焚烧，结果安然无恙的这样的事迹，跟大家说，然后说这个金刚三昧呢是火所不烧的，水所不漂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伤害的，而且特别说这个舍利佛他也证得这个金刚三昧，而且说舍利佛经常在他的内心中呢，由于两个处所，一个叫做空三昧，一个叫金刚三昧。所以显然空三昧跟金刚三昧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智慧的。空三昧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它是属于应处界，它是属于生灭的一类法，
这个部分呢，能够知道它整体的范围，看出这个总相，知道它最后都会变成空无，所以这个叫做空三昧。那这个金刚三昧呢，就有别于空三昧了，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法，它是没有任何法可以破坏它的。所以这个等受比丘呢，入了金刚三昧呢，火照样不能烧它。所以说这个金刚三昧呢，所指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体第八识阿赖耶识。因为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呢，是我们从无始劫以来经过生生死死来到现在，它还是成为我们的本体，成为我们的法身啊。所以显然这个法它是犹如金刚，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破坏它的啦。所以因为这样子，如果有人证得这个法呢，就称为说他证得的金刚三昧。那这个金刚三昧跟空三昧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法都能够了解它的范围之后呢，把它灭尽，就可以看出哦，原来还有一个金刚三昧在。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说四圣谛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里面的灭谛，其实所说的它不是说把所有的法灭掉之后就没有东西了，如果把所有的一切法灭掉之后没有任何东西剩余的话，那叫做断灭，那个不能称为灭谛。灭谛所说是它有一个真实法，这个真实法呢，是因为把所有的法都把它灭掉之后呢，还有一个法存在，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理。它不是说因为它是灭谛，把所有的法灭了之后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就不是真正的道理。所以灭谛说的是有一个真实的法，这个真实的法如果你要把它看清楚的时候，要把一切法也把它灭尽啊。所以说这个灭谛呢，就是要以灭尽一切法的眼光来理解，说灭尽一切法之后还有一个生命的本体，这样才叫做灭谛。所以显然空三昧呢，是作为证得金刚三昧之前的一种智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能够证得金刚三昧呢，一定要先有空三昧的这个智慧，因为他要能够把所有的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呢？就是我们的应处界，我们的身心当作是一个整体，然后当它灭尽就一个人死亡之后灭尽的身心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法，另外那个法呢，如果能够实证到，那就获得金刚三昧。所以显然空三昧跟金刚三昧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互相连带的关系。也就是说空三昧是看到我们的身心皆可灭尽，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法它存在那个法能够证得它，就叫金刚三昧。可是呢，如果没有金刚三昧这个观念的人呢，他说我把应处界都灭了，把身心都灭了，人死了就没有了，那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有空三昧。因为空三昧是因为有一个法它存在，使得应处界灭了之后呢，在未来世在流转的时候还能够再出生。所以他这些应处界能够再出生，是因为他有一个金刚三昧里面的这个金刚的这个心，他能够出生一切法。所以空三昧跟金刚三昧呢，它有彼此的相关。因为由于有生灭的法跟不生灭的法合成所有众生的这个生命，所以众生才有轮回可言啊。所以一个完整的生命呢，它一定是由所谓的空三昧跟金刚三昧呢合起来的。 而且这两个智慧合起来才能够正确的看到一个完整的生命啊。所以空三昧跟金刚三昧，哎，就有啊这样子彼此相关的啊关系。那我们看看这个在三门经里面呢，在前面的部分呢，应该已经有老师来说明这个灭谛的道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再来啊互相呼应一下。不思议是灭谛，过一切众生心事所缘，亦非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慧境界。譬如身盲不见众色，七日因而不见日轮，苦灭谛者亦复如是，非一切凡夫心事所缘，亦非二圣智慧境界。我们看这个声闻夫人就说啊，这个灭谛呢，这个道理呢，它不是一切众生的心事能够是圆它的，因为无法想象，怎么会人死了之后还有一个法存在，很难理解。那他也不是阿罗汉啊或者辟支佛他们的智慧境界所能理解的，因为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把自己灭了，入了无为涅槃，可是其实他是自己消失掉了。那他自己把自己灭掉舍受之后剩下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显然这个灭谛呢，不是一切的众这个凡夫众生或者是二圣的圣者所能理解的。所以声闻夫人就特别在这个声闻经里面呢来强调呢，灭谛呢它是不思议的，就是不是一切的众生他内心里面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一定要经过这个大乘法的熏习然后还有一些禅法的锻炼呢，他才有机会经由空三昧的证得之后呢，再证得金刚三昧，这样才能够确实了解灭谛呢到底真正所要说的内涵是什么。而这个部分呢，就是金刚三昧的这个智慧呢，所要实证的部分。好，那关于金刚三昧呢，它的其他的这个部分呢，跟常见呢，跟断见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在后面再来跟各位介绍这个所谓的证得金刚三昧之后呢，所引发的智慧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